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上一个讲释啊，在净土学论集啊第二篇文章啊《净土心论》，那现在是在第八个主题啊，称名跟念佛。那在讲义的71页开始啊，这边导师就先提出，称名跟念佛。应该不是我们现在的习惯了哈，就称名念佛是一种修行的方式啊。在早期的文献上可以知道，应该是念佛是念佛，称名是念称名啊。所以在这个标题刮胡或是大写一的这个第二点啊，称名实际上是应该说念佛是常观哈，所以它是意念思维的意思啊，以佛为对象啊，去意念佛的功德，思维佛的功德。好像这边引智论哈，智论卷七所提到的，声闻法也有所谓的念佛三昧啊，只是所缘境是以一佛为对象，还是以十方佛为水为对象啊？这是差异。不过在声闻法，念佛就是常观啊。所以不见得是称名、称念佛号、称念佛的圣号。好，所以导师从早期文献而提出，称名是称名，念佛念佛本来是个别的哈。所以在讲义71页哈，大致上是这样子内容。那接下来他下面开始引了几部经哈，就是修念佛三昧的哈，也可以分作声闻的，也可以分作大圣。在71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所提到的哈，大概像禅密要法经啊，坐禅三昧经啊，还有这个在72页哈这边所提到，思维要略要法哈，还有五门禅经要用法，这些实际上都有说到这个修习念佛三昧的次第哈，也可以看得出来。它还是有分作声闻的修学次第跟大圣的修学次第。那详细呢，大家就可以去参考这几部修学。那接着在跟净土经典，我们之前在前一个主题，就第七个主题庄严净土跟往生净土，这边有列出净土经典像73页第一行就是般若三昧，第二个是16种观行叫《观无量寿佛经》啊，基本上也都是有提到修习念佛三昧的过程啊。他还是要专修定啊，就是你要心要专注啊，心安止于所缘，达到定心，去对所缘观察抉择分别，才有成就慧啊。所以导师在73页第二行啊，强调这两部经《般若三昧》跟《观无量寿佛经》啊，它基本上是要专修定慧才有办法成就啊。所以可见呢，这个称名这个样的法宗教仪式啊，它并不是本来不是一种修行的法门啊，念佛本来是啊。好，另外在73页下面开始，这边就提到这个刮胡大写二哈，就是称名或者念佛法门的发展哈。所以一开始有提到，在初期文献啊，这个念佛就是在三随念或者是六念法门之一啊。那除此之外呢，在下面也有提到刮胡二这边哈，就在经律上哈，经典或者律典上提到这个。佛弟子生病痛苦的时候，或者孤苦无依的时候，或者亲爱别离的时候，甚至遭受恐怖威胁的时候，好，在这种情况下，就为佛弟子，佛就为弟子们开示宣说了所谓的念佛或者念法念身啊法门。等慢慢发展上，念佛法门受到重视啊，就如同在注脚118哈，导师有这边。刮胡一在《佛法概论》中的整理哈，它列出在《杂阿含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忧虑、恐怖啊，这个像大家都会有遇到哈。像我们今天就是好像据说了哈，据说就是什么921大地震之后比较大的地震。那今天刚好是在白天啊，那25年前这个921大地震，像是在凌晨啊1点多吧哈。 那时候我是那时候住在埔里，所以那个震度也是蛮大的，因为半夜嘛，半夜地震后就停电，停电之后呢你就听得到那个，因为看不到嘛，看不到外在的环境，但是你可以听得到是什么山的山，有点是山吼啦，就是山会吼叫那种声音，可能那地震有那个声音啦齁。那又再过经过一阵子之后，又好像听到那个山开始崩塌，这个山石头滚下来的声音，就听啊，就觉得好很，你就觉得很无助啦齁，那时候会觉得很无助。再过一阵子就听到隔壁有人这边很悲惨的哭声啊，可能有人被压死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晚上嘛，你看不到，就是就算是那时候也是有很多的就是有很多的师父啊，就是有师父在，有我们师兄弟也都在，但是你会觉得好像蛮无助的啊。所以导师在这边有提到嘛，这一开始在73页这边提到，就是说在经律中所提到的这个念佛的这个法门，本来只是依着这样子去观想，尤其像在73页的倒数第二行，观佛的无量的功德嘛，所以念佛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觉得这样子的不安或者忧愁可以得到安慰或消除这样的安慰。但是这样念的过程当中，在74页自然而然我们也希望，或者是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将佛号念出来啊。所以不是只有在心里面观想佛功德，而是我们刚刚所提到，当你很无助的时候，不知所措的时候，有一个佛号让你可以去观想意念，甚至你觉得依着佛的功德可以解除我们当下的这种违境困难或是痛苦，所以自然而然他就会称佛号了。所以导师这边要说明的是说，早期他是佛是有教导，因为在《阿含经》里面，在律典里面就看到佛教导弟子，刚刚所说生病痛苦的时候，孤独无依的时候，感觉这样恐怖的时候，都教佛弟子去修这个所谓的念佛法门，那当下就会排除这些所谓的忧愁恐怖痛苦。可是在这个过程发展过程，慢慢的自然而然也想要念出这个佛的圣号，所以称名呢跟念佛慢慢就自然而然合为一啊。所以在74页他最终就有这样子的看法。另外的接下来就举到经里面的文献，像第一个举的就是74页下面所提到的这个什么卷集百元经啊，他在大海中遇难啊，所以他念佛号念南无佛就免难啊。好，第二个是在75页所提到的贤于因缘经，这个人都有提，这两个人一个是师利必提，一个是富纳奇，这两个人都是遇到这个在海上也是遇到这个大鱼啊，可能被将要被他吞食的时候，就称念南无佛就免难了。另外除了这个免于生命的危险之外，在第二个有提到这个可以种善根，这也提这边就举这一个大庄严经论。虽然导师这边是用大庄严，应该说下面的注脚在大正藏他所收的这个名称叫大庄严论经，不过应该这个应该是比较是属于论，所以是马明菩萨造的，鸠摩罗什翻译的。就他过去遇到了老虎有生命的危险，称念南无佛啊，过了好几世之后，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就有机会出家，乃至最后成就阿罗汉。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觉得好像我们现在读那么多感觉上都没有什么马上的获利啦，就是好像当下没有办法解决现在很忧愁的生意上没办法顺利啊，家庭没办法美满啊，就我们总是希望可以做一点点的事情啊，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啊。但是佛教我们看这些文献就可以说明到，这个所种的善根不是马上成熟了啊，除非你这个善根是强而有力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啊。那就像 佛一直告知我们的世间有为法，就是在无常变化。所以当长时间过的同样的日子，同样的生活模式，都没有太大的突发状况的话，我们觉得好像日子都是一帆风顺嘛，所以我们很难升起这个所谓的无常观啊。但世间无常，国土为脆这件事情，在经典中常常佛早就告知我们，但是我们落入于生活上，落入于这种行而久，久而久之这种好像每天过一样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入一种不变的感觉了。这个就是我们根深蒂固的自信子。自信是什么？我们上次有多次提到，自信就是让我们有好像会有恒常不变嘛，有恒常实有乃至独一性，这就是自信。所以我们众生最根源的烦恼就是这个自信子，我执。就我们想要自己做主，想要支配他人，想我们所获得到的钱财名位地位等等都想要保持它。但是佛告诉我们的，只要是世间有为法，它都是怎么无常变化嘛。只要法的升起，它已经朝向灭亡。所以从法来观察，就是什么生住异灭；从众生的观察，是什么生老病死。这是一种规律的现象。但是我们总是在享受的时候啦，不感觉到痛苦，痛苦的时候又很希望赶快逃离这样的痛苦。我们总是在结果上去想要改变，但是应该要从因上面去改变才对啊。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避免落入这种所谓世间无常变化，我们就是要修出世间的因啊。这是佛教佛所教导我们啊。但是凡夫嘛，我们总是会这样子，我们个人也会，我个人也会是这样，就这样规律的生活很容易落入这种所谓的固定不变的就生活就是这样，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意外的话，大概我们就久而久之就会这种无常那种觉察力无我这种觉照力就会慢慢的退缩了。但佛教导我们实际上都时时在改变，但是生活经验会加深我们这种所谓的实在感。我们遇到的人，我们听到的一句话，称赞我们的，我们当然很高兴，如果是骂我们的，我们当然会很伤心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希望的家人的关系或者是朋友的互动，乃至社会上经济上等等，都希望依照我们的预期而去发展而去进行。但是这个所谓的预期或者是我们认为的，实际上根本上就是无常变化的，这是最根本的差异点。好，所以这边说的就是因为他过去中了这个称佛号的因缘，所以他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可以出家乃至成就阿罗汉。那这就如同法华经所说的，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并不是当你称了南无佛这个当下就已经成佛道，而是你种下这样子的解脱善根你久而久之终有一天可以成就佛道。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把握现在有机会学习佛法听闻佛法的机会，就是尽量去种善根那也不要去忽视这样子种善根的机会，因为很难说以后一定可以有亲近听闻佛法的机会好，除此之外呢，在75页这边呢就强调了，就是举了像除了刚刚说的可以种善根，可以免于生命的危险之外，那称佛或者礼敬佛呢，在76页这边就举了两部经是可以见到佛的。所以第一句话，76页的第一句话，口称啊，口称南无佛是表示皈依礼敬诚的诚意，自诚心而求佛的加持。所以这边举了像阿处佛国经还有这个无量寿经，就是称佛称佛名可以见到佛，然后不管是见到这个不动如来或者是他的声闻众或者是阿弥陀佛都是有请佛加持的意思。好，接着就看到77页这边导师就再次强调就称名实际上不见得是一种重要的修行法门在声闻佛教也很少有这样子以称名为修行的法门在初期大圣经也不重视，就是不以这个为主要的修行内容。 就像《般若三昧经》哦，还有像《无量寿经》，还有《观无量寿佛经》，就是77页这边引的经典。基本上《般若三昧经》比较是前面所提到的是要靠自力的参观嘛，哦，《无量寿经》也是要在专念思维，哦，是在定心或者是在善心的时候，基本上也不是称名念佛，哦，那十六行观，哦，观无量寿佛经也只有在下品的往生二人他才在紧要关头，就是临命终时时间很短，已经没办法有办，就教他其他的办法，就教他什么专念思维，所以才改教他称南无阿弥陀佛，那也是比较局限的啦。我们十六种观行它只有在第十六观，就对的是下品往生的恶人，他才可以给他这样的方便，那其他的十以上十四之前的十三观基本上都还是属于常观啊，都是比较靠自力的啊。好，接着就看到78页，我们上次讲到这里啊。好，所以称名念佛比较是属于所谓的一心道。好，在78页我们这边就看下来，在第一行十住毗婆沙论有说到难行道一心道，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啦，这个难行道一心道我们在下一个主题就会说到，这个应该是在讲180页嘛，我们要再次的强调一下在80页这边的，所以在十住毗婆沙论分别的难行道跟易行道，它是依着是什么弥勒菩萨所问经，那但是在78页第二行开始讲到易行道的内容是称念佛名，好，所以他说是依着大圣宝月童子所问经，所以大家可能要分别一下，我们之后会讲到易行道跟难行道的定义啊，所以从定义来说，十住毗婆沙论也有提到什么是易行道，什么是难行道啊。那这个导师说他是依着弥勒菩萨所问经，但是易行道的修学内容，他实际上是依着这边说的大圣童子啊，大圣宝月童子所问经，所以大家可能要分别一下，他实际上是有依部依的两部经啊，所以这边我们先看到易行道的修学内容是什么，所以在78页的第二行，易行道也是念佛，那所说的念佛呢，他就很不是只称念一佛的名圣号而已，他说一开始是依着大圣童子宝月童子所问经，说什么应当念十方诸佛称其名号，所以是要念十方佛的圣号，接着次说称念阿弥陀佛等，接着再说念十方诸大菩萨称其名号，所以这个实际上它是有很多内容的，那当然我们后面会再看到，就是等一下第九个主题在讲难行道易行道的时候会再看到这样内容。那上次在注脚126我们有提到，像在瓜福一他这边也有提到，老师在瓜福三呢，瓜福三是成佛之道的整理，那瓜福二是十住毗婆沙论，我们看到最后面除了刚刚说的称十方诸佛还有称阿弥陀佛圣号还有大菩萨圣号之外，他实际上在导师的瓜福三的第三点一行道不单称名礼拜而已，依着论说是什么求阿惟越之地，就是你要想达到所谓的 不退转地的这个阶位的话，那为什么要达到不退转，居然是因为不退转你就不比较不会堕到所谓的二圣地了，那在菩萨道的修学过程当中，菩萨堕二圣就是有点是拜外菩萨，就没办法成就佛，所以对菩萨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过失，很大的过患，所以他才请问这个佛有没有办法赶快达到这个所谓的阿惟越之地，就是不退转地，所以他这边第三点有提到嘛，非但意念称名礼拜礼敬而已，复应又应该于诸佛所 要做什么？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哦。那这个我们到时候会在后面，这边你可以先注明一下哈、哦。这个是在86页哈、哦，我会详细的说明这个易行道的内容啊，易行品，也就是易行品的内容哈、哦，在86页。好，那我们就回到上面本文了哈、哦，第三个刮福大雪山，刮福大雪山这边哈、哦。称名念佛的盛行与影响啊，好，第一个啊，好，在上面本文的话，上面看下来是第六行啊，称念佛名哈，从以上的说明大概可以整理出两个意义哈，第一个是有危急，好危险、痛苦的时候，无法可想的时候，就有时候时间很短啊，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这时候教啊，这个所谓的佛弟子们称念佛名啊。所以第一个，就像这个什么，我们说16行观《五观无量寿佛经》啊，在对于下品往生的恶人哈、啊，在时间很短嘛，在临命终时时间很短，那时候他很痛苦，他也没办法专念思维、啊，没办法去做这样的思维，所以就请教到他们去称念佛名、啊。好，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没有办法为无力修学高深法门，就是他可能他的学识没有那么高了，所以就开示这样子的方便法，只要一开口就会容易修学。那这边下面导师说可以举一个示证，据传是晋朝末年的外国记这本书上所记载，就安息就是现在的伊朗国人，他没办法了解佛法，居边地，就生活在比较边地，所以鄙直愚弃，就是可能生活水准，所以我生活水平没有那么高了，知识没有那么普及，所以那时候有这个鹦鹉嘛，其色黄金，就那是黄金色，那青白纹饰，就是说它是黄金，颜色是黄金色，但是又有青色跟白色去交叉交错，他去点缀他的这种这个身体啊、哦。这边又提到欲扬我者可唱佛名啊、哦。那这时候这个国王大臣人民看到这样的现象，因为他既然开口嘛，就跟他说如果你要扬我的话，是扬我的话就称念佛名就可以去扬这位很特别这只鹦鹉了、哦、就觉得很奇异啊、哦。就会说诶，这个是阿弥陀佛化作鸟身、哦、在隐色接隐色受边彼、哦、就是说比较边地，这边地啊主要是佛法不盛行的地方了、哦、所以这样子难道没办法现身往生吗、哦、所以他们接下来就每斋日修念佛，而且这边念佛就比较是所谓的称佛名，因为它上面一句话嘛可唱佛名，所以这个念佛就比较会是称名念佛。那以其以来这个以字啊，第二个以字，这个跟这个大正藏的这个是已经的以那个以啊，不过导师的书上是这样，就这个以啊，就自这样的事情以来之后呢，就自此以来安息国人少识佛法，虽然他们不认识很高深的佛法，但是往生净土者的很多、哦、那我们接着看导师的解释啊，在79页、哦、79页的第一行啊，没有不见得全盘了解佛法，或是认识了解高深的佛法，但是净土法却很盛行啊，这难道不是通行法门的证明吗、哦、所以汉朝还有三国时期，从越之安息康居啊。就是印度西北方来的这些译经师们所翻译的经典都传跟念佛与称名法门有关了，所以称名本来不算的，不算是佛教的修行法门，这导师在前面也稍微的论述过了，但是这样子的称名念佛称名这样称名念佛呢，传到安息等地，因为它比地嘛，就是比较是知识不高的地方哈、哦，无视就是不见得很了解的哈、哦，没有就是文化水平没有那么高的、哦， 不能了解大圣的慈悲般若的实相身法，只好呢取，就取有一点是弯曲的，就是有点是不直接说法，就用一个善巧方便取备下根，就是适应这些可能没办法了解甚深佛法的，就跟他弘扬所谓的称名法门。好，这是导师的解释。那我们接着看到下面，那从《般若三昧经》的定心念佛，这个在前面在讲那个往生净土的特殊法门，第一个就是《般若三昧经》嘛，这比较是所谓的依着禅定，依观佛的功德达到禅定，所以是定心念佛，在定中见佛，问佛怎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所以这是定心念佛。到《无量寿经》的定心跟善心念佛，这我们之前也就在第七个主题，就刚刚说的庄严净土与往生净土，那边就有提到。所以这边善心念佛并不是善乱心啊，像是说相对于禅定中的念佛，所以这边念佛基本上都是去观意念思维的意思，就前面都有提到了，就是意念思维佛的功德，不是只是称念佛名。所以无量寿经基本上导师有强调它不是称名念佛，这个尤其是在无量寿经啊，在后代古德他所编辑的，是王日修所编辑的啦，他那个导师在讲义64页这边就有提到，就王日修是把它改写嘛，本来是一心不乱，一日一夜或是一念十念，但是在王日修的这编辑编写本，他就把它改成十声了，所以强调是称念佛名，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好，所以在无量寿经的总义本上面可以看得到，基本上都是属于意念思维，就念佛是属于意念思维，不管是在定心或者是在善心，所以强调善心不是善乱心，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很专注的时候在洗碗打扫之类，当然这个是一种摄心的方式啊，但是还是需要还是要比较是专心的念比较好，而且是意念思维的方式啊，并不是称佛号的这种方式，不只是啊，应该都不只是啊。像在60页啊，讲义60页啊，这边就讲到了无量寿经啊，所以他这边提到无量寿经虽然有分作上辈往生嘛，但是根本的条件就是要念阿弥陀佛还有发愿往生。好，接着在下一行，念佛经文但说专念意念思维常念一心念，所以他就不是称名念佛了。这边就是在下面大写西小节，无量寿经的念佛法门与般若三昧经相通，都不是口头称念，是一心念佛，所以它不是强调称名念佛了。所以在我们这边所提到的嘛，好，看回来79页，所以在般若三昧经的定心念佛，到无量寿经的定心善心念佛，再转到十六观经，就无量观无量寿佛经的定心还有善心念佛，甚至临命终时的称名念佛，所以这个只有在下品二人往生，当然下品又分作上生中生下生，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什么，下面再接着看所备所救度的根基逐渐普及，那法门也逐渐的入门出浅。所以中国人所虽然中国人所理解的佛法不是安喜康居可比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所理解的是比较完整的佛法，比较深奥的佛法啊，不像刚刚所提到的在外国记所提到的啊，在这些国家啊，月之安喜康居等等，他可能不见得有办法了解甚深的佛法或是完整的佛法啊。虽然中国人所了解的佛法不是他们这样子，但是受了西域易经传发者的影响，所以称念佛名的易行道也就大大的流行起来。那这边流行起来就是在中国流行起来。 好，那从不得已着想，就是从都没办法认识佛教、了解佛法来说，有办法称念佛名，到底还是知道三宝，是很难得。但是从完整圆满深广深奥而广泛的佛法来说，就应该不断的向前进，就是说不应该停留到称念佛名。这已经，这个导师当然这么说有他的背景思想嘛，因为那时候在战乱，他所生活的那时候的佛教界遇到战乱嘛，那大概有很多的修行者就是什么远离纷争，逃避森林里面，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好像到底也不太了解，其实只要是大乘法，它的核心是什么？菩提心啊。如果你没有这个菩提心，你不是为了众生而去修学法，为了众生努力不懈的话，那基本上跟大乘法没有关系啊。净土法门就是大乘法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就变成说只了解了一部分，没办法全盘了解啊。好，所以导师才会这么讲了哈。好，接着看到汉传佛教这个念佛法门，这边概述了啊。好，接着看到标题二，汉传佛教念佛法门的发展。那中国的念佛法门传说刚开始是什么庐山的十八高贤结班连社念佛，但仔细的了解就可以知道这个时期他还是重在所谓的细心念佛。所以细心念佛就是用意念摄我们的心去观佛的功德，就如同慧远大师曾在定中见阿弥陀佛，那这刚好就是波罗三昧的法门的修学内容。那发展到下面看到北魏的谭鸾，依着世亲的往生净土论，这个导师也有在他的华语集里面，往生净土论记论讲记，这个大家可以看，这边就比较着重所谓的称名念佛。当然在往生净土论它有很多的次第啦，它也要修止，也要修观，但是这个实际上程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又提到一个比较容易的方式。那这个详细的大家可以去参考，在华语集里面。接着发展到唐代，就是所谓的印光大师善导大师，传说他是念一声佛号放一道光，是有名的称名念佛的大师。这虽然是他后代的人或者他之后所重视的这一部分，但是我们看到他的一些著作就会发现，在早期他的修学，刚开始的修学他还是很专心，就是去了解净土经典，像他在《观无量寿佛经》的解释，观无量寿佛经书他就有提到，善导大师就有提到他每天是做什么。我们上次有提到他是一天念三遍的佛说阿弥陀经，还有三万声的南无阿弥陀佛。那突然有一天呢，久而久之之后，突然有一天晚上梦到一个金人，来教导他怎么去观想观无量寿佛经的内容，所以他慢慢才有办法看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那之后才有办法有很多的这些好像了解观无量寿佛经怎么去修行。所以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是重视他修行后来的结果，我们应该要重视的应该是前面他怎么去修行。好，假设就是这边说的念一声佛号放一道光，但是他你要去了解他之前到底下过的苦功是什么，所修的内容是什么。好，那慢慢的接着看到瓜佛二，瓜佛二这边发展到这个法照，少康大师等等，不但是称名，还有所谓的五会念佛，就是以这个音声做佛事。那这样子不但设化了净土行者，也让一般的小孩子也可以参加。所以发展最后称名念佛变成中国唯一的念佛法门，这个时候就跟前面所提到外国记的安息国差不多。那简单的说了，就是说它是一种方便，但是我们不该停留在这样子称名念佛，我们该依着这样子 摄我们的心，心够专注，我们读经看论，实际上就有办法理解经论所要表达的意思，乃至有办法去实践啊。好，接着我们看到三刮胡三这边哈，在79页的最下面一行哦，所以一行道的称念佛名哦，从教化的普及啊，就是可以普遍到一般人来说是值得称赞的哈，但是大乘佛法的深奥义哈，广菩萨的广大行，或许慢慢就被忽略了哈，啊，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重视、要去注意的哈。因为毕竟菩萨道的核心就是发菩提心啊，菩提你要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什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如同《般若经》所提到的，菩萨为了救度一切有缘众生，遍学一切法，所以他是不断的努力修学，要帮助众生的，所以并不是一个法门就够了，所以他常说在经上会这样描述嘛，经是学识，非是正识，所以等于说我们不会得少为主，学了一个法门就觉得够了，因为我们会遇到众生很多元，根器不一样，除了可以借由这样的修学法门调伏内心的烦恼，也可以帮助以后的众生嘛，所以菩萨是为了众生而遍学一切法门，所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并不单单只是发愿啊，并不单单只是立志向而已，实际上在实作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自己，在这个过程要提醒自己，不断的要为众生遍学一切法门。好，那以上就是第八个主题啊，就是称名跟念佛。简单的说，导师想要表达的是说，称名一开始它不见得是佛教修行的主要的法门，它可能就是一个宗教的活动仪式一个环节。那念佛在早期本来就有，就像三随念，念佛、念法、念僧，或者慢慢发展加念戒、念师、念天，所谓的六念法门。念本身就是摄心一处，余缘不忘，所以它是要收摄我们的心，心力够强，你才能对我们的所缘境啊清楚明白而不会忘失啊。所以在你像《观无量寿佛经》所提到的第一个观是观落日嘛，所以你要先取相，取这个夕阳西下这个相，那你在很专注的时候，你才可能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你这个所缘境不会在你的心境上消失啊。所以这个像就是要摄我们的心力，因为我们是欲界众生，善乱心重啊。心力够强，修什么法门就容易成就，修止安止啊，就将心专注于所缘境上，就可以成就定，修观就有办法成就慧，那依慧断烦恼得解脱啊。所以这个像每个法门每个修学次第都要的啊，就什么戒定慧都要啊，所以这个念佛法门本来就是一种好的修行方式，但是发展上慢慢的就跟称名结合在一起啊，等于说在很危险恐怖我们急难危急的时候，意念佛当然自然而然会念佛号出来啊，就刚刚我们说的啊，就个人那时候也是这样啊，就是921大地震已经是25年了，印象当中应该是我出家的第二年，所以我那时候还是住在埔里啊。那时候震是很大，所以晚上很无助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是大家一起念这个观世音菩萨圣号啊，就真的还是有一些帮助啦啊，就是降服或者是稳定不安啦啊。好，那我们接着看到第九个主题，就是易行道跟难行道。好，讲义80页本文第二行。好，称名念佛是易行道，这前面也提到。那除此之外，易行道还有几些，还有这个应该说称名念佛还有几个概念，就是这边说的这个横出三界，横超三界。那这个横超三界十念往生，这是都是净土宗的大德在强调的部分。那为什么他们认为有办法横超三界，就是你的念佛就可以超越三界，因为你 好像你往生净土就已经是出三界嘛，就不会在三界轮回。所以等于说你念佛往生净土就可以出三界，而且十念就可以往生。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因为依仗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是属于他力，就是佛力，而且是异行、哦、所以这些都是净土中大德他们会这么强调念佛的好处的、哦、念佛法门的好处。那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一本净土学论集、哦、在后面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稍微看到、哦、就是这个横出三界这个主题、啊、这个导师也有做一些抉择、哦、就是在后面这个净土法门的抉择这个主题中啊，好，在我们这本书就净土学论集是从268页开始啊，这边我们到时候再来看啊。导师这边的小标题是用横出三界，也就是我们这边说的横超三界啊。好，第三个主题就是271页大业往生，这也是很重要，说到底往生净土哦、因为尤其像观无量寿佛经有提到嘛，这个下品往生是他称没办法去意念佛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念念消除的什么是50万劫的生死重罪啊，80亿劫的生死重罪好像就消了嘛，所以让人家觉得好像是消了，完全消了业才往生净土、哦、所以这边在271页导师的标题小标题什么大业往生，就是要强调往生净土到底是怎样的概念？是你完全消了业才往生呢，还是所谓的大业往生？其实我们不用看到这个净土经典，我们看这个佛弟子成就大阿罗汉，他难道是消除了种种业才成就阿罗汉吗？应该不是吧。我们常举例的神通不敌业力的是谁？大目犍连啊。大目犍连在真一含经，他到外地，到这个外道的这个地方去弘化，就被这些外道打伤嘛，还没有死啊，打得快要死了。所以可见的佛弟子成就阿罗汉，他是消了是什么？断了是什么？断了烦恼才成就阿罗汉，并不是把过去所造的业都消除才成就阿罗汉。所以一样往生净土，他不见得是完全是消业才往生啊，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就是横出三界大愿往生。好，那我们就看回来了，看回来这边主要是回到这个主题上面了。在80页本文下面的第四行，所以导师这边接着讲，然就是但是嘛，但是仔细的去研读这个净土经或者是相关的论点所说的难行道易行道，却是有另一种道理，一种解释啊，不像刚说的净土中的大者强调念佛法门的殊胜。当然这边的念佛法门指的是什么？称念佛名就可以横出三界，十念往生了啊、哦、这是导师认为是不一样的理解啊、哦、不一样的概念啊、哦、好，接着看下来啊、哦、标题大写二啊、哦、弘扬净土的这些大德们都以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为根据，说念佛是易行道。但是导师说虽然 是如此、啊、那龙树到底是根据什么？这边导师说他是依着弥勒菩萨所问经，所以大家请把这个经说稍微记一下啦。所以这边意思是什么？我们所以这边就是我刚刚提到在78页这个易行道的修行内容，那当然后面也会提到了、哦、如果是我们这个主题是86页、哦、这边也会提到，但是怎么去定义什么叫易行道，什么叫做难行道，它是根据的是弥勒菩萨所问经。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部经、哦、接着看下来、哦，好，这一部经在唐朝的菩提留志、哦、他有翻译、哦、被收录在大宝记经的111卷。那我们之前在讲无量寿经、哦、的时候也有提到其中有个译本嘛，应该是讲义的59页嘛，提到这个大宝记经它实际上不是唐朝菩提留志一个人的翻译、哦， 所以导师在这个宝积经讲记有提到，他是有很多的古德，他所翻译的，他认为没有缺失的，没有问题的，就把它收进来。啊，他觉得有些是遗失的，可能翻译的不完整的，他在重翻译。所以在宝积经讲记，导师有说，他就是这个菩提留志重新再翻译的，全部120卷来说，他只有占了三分之一而已。所以他翻译的文献并不多了。那除了这个菩提留志所编译的大宝积经110卷之外，在我们注脚的128也有，它是第42会啦，弥勒菩萨所问会。那西晋的竺法务也有翻译。好，那经上就这么去说明什么叫南行道一行道啦。那经上说，接着看下来，弥勒菩萨在过去世修菩萨行，经常摄取佛果，还有庄严佛果，摄受啦，摄受，摄取的摄受。那我这边指的是释迦菩萨，就现在释迦佛啦，就释迦菩萨在之前修菩萨行是常乐摄取众生，庄严众生。所以可见释迦菩萨是以度众生为他的修行内容，那弥勒菩萨是以摄取净土为他的修行内容，这就是南行道与异行道的差别。那这个怎么看得出来，实际上这看不出来了，所以要接着看下面。看下面，在80页的倒数第四行，所以说弥勒菩萨过去行菩萨道时，不能施舍，就布施手足头目，等于说不能行这个布施啊，布施婆罗，应该是布施婆罗蜜，因为它不是简单的布施一些我们身外之物而已啊，这个要连自己的色身可以布施，乃至妻子啊、儿子啊，乃至什么未法捐躯这些等等，这个才是比较菩萨难行能行的了。好，但以善巧方便安乐之道，积极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这个就是弥勒菩萨所修行的内容。好，下面再看一下下面，那所说的安乐道的修行方式，就是弥勒菩萨昼夜各三，白天三个时段，晚上三个时段，正衣束体，就是要打理一下我们的外表嘛，就要穿着整齐啊，专心啊，下西着地，向于十方说此偈，说偈颂，我悔一切过，等于说忏悔嘛，劝助众道的离命，归命礼诸佛，令得无上慧。好，所以这个才是完整的内容啦。就刚刚说了，摄取国土，摄取庄严国土是属异行道，实际上并不是很确定。在下面这两个内容加起来，就很确定什么叫做异行道，什么叫难行道啊。好，现在看一下81页啊，81页第一行。所以宝积经广说，所以将这个刚说的用偈颂去忏悔礼敬诸佛，劝助这些劝助跟这个随喜有关系啊。所以老师说宝积经，这个宝积经就是刚说的唐朝菩提留志所翻译的这个第48会弥勒菩萨所问会，这些内容广的来说就是什么礼敬诸佛，忏悔发愿，随喜请佛说法，请佛助顺，请佛助事，还有什么随顺佛菩萨学，这个实际上就跟普贤十大愿王相近啊。好，所以这是异行道，所以异行的意思是安乐行，以摄取净佛国土为主啊，就是比较是个人啊去庄严佛国了哈。好，下面再说到。那释迦菩萨就是释迦佛所修的南行道是什么，就是这边提到什么我习求道受无量苦，乃至能积极无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经中后来就举这个释迦过去的本身故事，月光王他挖眼去布施众生的这个觉眼本身，以说明悲心救度众生苦痛的事证，这是属于难行道。所以难行的意义是什么？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苦行， 就相对于所谓的安乐行啊，所以它这个比较是属于苦行。那所以佛教如果是照这么看呢、啊，佛教有没有赞成苦行啊？就看这个苦行的内容是什么了、啊、哈。所以跟一般这种无意义印度无意义的苦行呢、啊，这个就不太一样了、啊。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哈、啊，这个导师的这个文上面哈、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注脚128。在注脚128这边，好，刮胡一是这个大宝记经的内容哈，所以出体字的是导师本文上面的内容。那刮胡二是西晋竺法务所翻译的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是差不多了哈。不过我们先看一下刮胡一啊，这佛告阿难，菩萨有两种庄严跟两种摄取哈。那所谓两种是什么？摄取众生，庄严众生；摄取国土啊，佛国，庄严佛国。所以弥勒菩萨于过去世修菩萨行，常乐摄取佛国，庄严佛国。我于往昔修菩萨行，常乐摄取众生，庄严众生。这出体字的地的部分是跟导师本文一样，但是下面哦，再看一下哦，然彼弥勒修菩萨行，经四十劫。就等于说弥勒菩萨先修行，经过了四十劫之后，我时、哦、就释迦菩萨才乃发心发菩提心、啊、所以他才那时候他才发心，等于说弥勒菩萨先修行。那由于我勇猛精进的缘故，遍超九劫、哦、就超越了九劫，于贤劫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于得无上正等菩提啊，成就佛了哦。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是弥勒菩萨先发心修行，但是他先修的是什么？就是庄严佛土，摄取佛土。那释迦菩萨是晚发心，晚他四十劫发心，但是他所修的内容是先救度众生，庄严众生嘛。所以他早成就哦。这个像就跟后面说。到底难行道是比较晚成就佛道，还是易行道比较快成就佛道呢？实际上这边就有提到了、哦、好，接着看到注脚129 81页、哦、那为什么要提这个、哦、这个实际上就是导师在80页的最下面的内容，昼夜各三正一数体、哦、要下西着地向十方说此偈。这个内容实际上是刮胡二的，刮胡二就是西晋竺法务所翻译的、哦、你看这个出体字的地方、哦、我们先看到注脚129刮胡二，佛与贤者阿难、哦、弥勒菩萨求道，这边道上是菩提嘛，这个道就是菩提的意思啊，求菩提就求啊无上菩提的，就修行的时候不辞啊，就没有用这个耳鼻头目手足生命珍宝诚意妻子以及国土布施与人，以成佛道啊，但以善权方便安乐之行，得至无上正真之道啊。佛阿难问佛，弥勒菩萨何以善权得至佛道？怎么用这个所谓的方便呢、啊？善权嘛，善巧方便，等于说这边说的安乐行，达到佛道。那这边就提到弥勒菩萨昼夜各三嘛，正衣束底，插手下西着地，向于十方佛说偈颂，就是主要内容跟这个忏悔有关系，悔过嘛。那劝助这个有点是随喜啊，礼诸佛。好，所以我们刚刚说，在本文八十页，本文八十页的倒数第二行。这个内容啊，比较是属于晋朝翻译啊。导师的书上也有提到嘛，晋翻译啊。好，那接着在一样是注脚129，如果是刮胡一的话哦，这边是前面是一样的哈、哦，前面就是导师本文上面哦，虽然它是这个两个是有不一样嘛哦，所以等于说在80页的倒数。第三行第四行是属于这个刮胡一的内容，倒数的第一行跟第二行是属于刮胡二的内容，可以吗？可以对得到，应该可以对得到，所以在 注脚129刮胡一这边就先提到，弥勒菩萨往昔行菩萨道时，不能施舍手足头目，但于善巧方便安乐之道，积极无上正等菩提。好，下面就有提到了，下面这个就下面这个修的内容就不太一样，因为它比较广，比较广义，所以可能导师就这样子取这个刮胡二的内容。我们稍微看一下，在刮胡一这边佛告阿难，等于说刮胡注脚129刮胡一第五行，佛告阿难，弥勒往昔行菩萨道，昼夜六时，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顶礼于诸佛前，说是偈言：我今归命礼十方一切佛菩萨声闻众。所以他是礼敬圣者，还有什么大仙天眼者，一礼菩提心，远离诸恶道，能得升天上来自证菩提。若我作少罪，随心之所生，我今对诸佛前忏悔，令除灭。这个就跟忏悔有关系。我今身口意所及诸功德，愿作菩提因，当成无上道。这个跟发愿有关系啦。好，所以你这个内容齁，就可以对应上面81页的第一行，有没有？所以宝积经广说就礼敬诸佛，前面就有提到嘛，礼十方佛啊，声闻菩萨众嘛。好，那接着又什么忏悔，接着又发愿。好，还有什么随喜，愿作菩提啊，什么十方国土中供养如来者及佛无上智，我今敬随喜。这个就跟随喜有关系啊。好，下面又提到，有罪悉忏悔，是福皆随喜，我今礼诸佛，愿成无上智。这也是算随喜。应该是说有包含的忏悔、随喜、礼佛啦。好，十方大菩萨正于实地者，我今起手礼，愿速证菩提。得证菩提，以吹拂于魔君，转清净法轮，饶益众生类。这个就比较是请佛说法嘛。常愿住世间无量具之解，急于大法鼓度脱众生。这个就有点是请佛住世。我莫于欲泥，欲啊，欲望的欲，贪神之所系，种种多缠缚，愿佛垂观察。众生虽够众，诸佛不厌舍，愿以大慈悲度脱生死海。好，在下面就跟这个请随顺佛学有关系。现在诸世尊，过去未来佛所行菩萨道，我今愿修学啊。好，所以这个就跟导师这个地方就跟导师上面就是80页的第一行有关系啊。所以可能大家稍微这样分别一下。我再说一次啊，就是说导师的这个80页的倒数第四行跟第三行第四行这边的内容是属于注脚129刮胡一前半段的内容。那80页的倒数第二行跟第一行是属于注脚129的刮胡二的内容。那在81页的本文第一行，宝积经广说就什么礼敬诸佛忏悔发愿，这个也是注脚129刮胡一的内容。好，请大家可以稍微对一下。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